各位师兄晚上好，老师，早上好，我们今天周五学习这个《维摩诘经》，上节课讲到宝笈菩萨开始问佛，就是这些菩萨的净土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还是接着这一段的内容开始，请郭老师和大家一起学习，郭老师请上麦。
好的，老师和各位师兄晚上好。上一次就是说的这个长者子问这个菩萨是如何成就净土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上一次说了，就是菩萨成就这个净土啊，是随所化众生啊而取净土，就是看这个众生为了成就，为了众生，所以才取国土，才取佛国，并不是说自己空的做了一个佛国。哇，这个整个的这一大段都贴上来了，后面的那个括号里的是我总结的这一几段的意思啊，这一几段的意思。取于国，皆为饶益众生故啊，皆为饶益，就是这个，随所调伏，皆为饶益众生的缘故。譬如有人，后面的，对，皆为饶益众生。上一次说到这儿了吗？不会吧，后面的应该说了吧？这一段我以为都说完了。就是说，所以者和菩萨取意净国，皆为饶益众生故。后面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的这一段啊，就很容易理解，就像是有人啊，想在空地上造一座宫室，就是说的是想怎么造就怎么造。如果是就是说的是这个，那就可以，因为这个地方很大啊，随便他怎么造啊，他建成水晶宫也行，他建成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你看世界上的这么多这种的这么这样的宫陵都很奇特。啊，随便他建啊，但是说他要是在虚空中造宫殿，这就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今天晚上应该好的，菩萨取意净国，该为饶益，皆为饶益众生的原因。那好吧，那就从前面说吧。菩萨呀，他是根据众生来取佛土的，来取佛土的。为什么是这样啊？因为他之所以呀，就是说的要建立这个佛土，是为了饶益众生啊。这个饶益众生啊，按照咱新中心的说法来说，应该加一个"皆为括号方便饶益"。他方便，他就是菩萨佛在苦心意志的，为了咱，咱就是说的是八风吹不动的，一点也是这个不开窍的，那也没有办法。法最根本还是要自己，他再建立的再美什么的，你得自己要去。这个中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佛，知道菩萨的苦心意志，他就是说为了方便，他取于这个国，全部是为了你的方便，全都是为了你的方便啊。其实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菩萨佛就是建立于净国是为了饶益众生，诸佛菩萨说法是为了饶益众生，元音老人是修行之。像是为了饶益众生，是为了饶益你，就是为了饶益你。我们在这儿也是为了服务你。禅师说法，谁打谁一棒子，谁给谁喝茶，都是为了你，都是演给你看的。你还在那推演他对他错，你自己你都忘了，你自己都是为了饶益你自己，你自己饶益了就饶益了，你自己不饶益，你光在那推演他有个什么用啊？就是说，就是最核心的这一句，就是这一句：菩萨取意净国，皆为饶益诸众生故。就是皆为饶益咱自己，就这么说吧，都为你自己。所以说，这个地方就看你自己的发心。你自己发心，要是求解脱，你就是特别的渴，需要找个地方喝水，你咕咚咕咚就喝了。你要是不渴的话，你就光在那看热闹，他再怎么样折腾，他就在那上蹿下跳，下跳在那建立净土，在那建立佛国，累得半死，你就在那说：哎呦，这个建立应该搬这块砖，那个建立应该。该搬取那块粮，你就死活不去那儿，那有什么用啊？那有什么用啊？关键还是要回到你自己这儿，不回到你自己这儿就完了，就完了，就辜负了。菩萨取意净国，皆为饶益众生故。这就说到这儿了。我看看僧肇在这一块咋说的。啊，僧肇就是说的是随取所应，他就是说的是就是随所应而取，就是说菩萨是怎么选择？菩萨选择主要是看哪儿众生需要。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僧肇的意思，菩萨是怎么个取啊？菩萨为什么取这儿不取那儿啊？菩萨为什么取东不取西啊？菩萨为什么要这样要那样啊？他就是为了适应众生的需要，为了适应众生的需要。看到现在的话，就是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再看看后面的这个，后面的那一句。 譬如有人寓于空地啊，这就是刚才翻译的那个。如果你在空地上想建立一个宫室，那你怎么建都可以啊，没有什么妨碍啊。但是你要在虚空中建立宫室，那就不行了，它没有地基啊，就完了。这个地基就是众生之需要啊，众生之需要啊，根据众生啊，这个众生就是地基啊，离开了它就不行。就是菩萨就是这样啊，他呀，他建造佛国这个目的地，这个出发的根本就在于成就众生啊，成就于众生。所以他才需要去建立一个佛国，需要去建立一个佛国。他并不是空空的，就是说的是自己突然的冷不丁的要造一个，这就是空，就是空就相当于就是无缘无故的自然的没有原因的，就是那一类的那一类的，我就要建一个净土啊，我建啊什么的，他是为了成就众生。后面呢，实际上下一段啊，他可以不分段。下一段的意思是，我虽然为了成就众生，我取了这个佛国，但是呢，我也不缠你来，我也不是缠你来，也就是这么说吧，你还得自己来，你自己不来，我就是再为着你，我啥都为你准备好，你自己不来还是不行，还得要你自己使劲儿，你自己在这个地方上不回头转脑还是不行。你早点回头转脑早点好，早点晚点回头转脑就吃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再怎么样的都是那种周边的方便，你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这儿。你自己就是这么说吧，向上一着，千乘不传，总是靠着别人是不可能的。而且尤其是在实修的这个路上，你实修的路上，你只要一步步的走，你自然知道到了那个程度的话，谁也帮不上你，谁也帮不上你啊。越实修的人是越有体会的。为啥谁也帮不上你啊？理你不能不说都知道，不能不说不知道，那些理都知道，但是到自己这儿就是活泼不了，就是撤不了，总是有东西，总是撤不了。什么道理就知道了，自己还是疑，还是就那一点疑，自己也知道不应该疑，但是就这点疑，这点疑把自己害死了，不是人家的言语能帮你的呀，不是人家的言语能帮你的。这就是说随住众生因起何国菩萨根而取佛土，然后呢，所以者和菩萨取于净国，皆为饶益助众生故。譬如有人寓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这个地方上僧肇还特别的强调了一下哈，这个菩萨呀，他呀实际上是深深了达这个空的意思的，就是在空这一块他的理解是非常非常彻的，就是在于理地上是非常非常彻的，但是呢他于行上他并不堕于空，并不堕于空景，并不堕于空景。这个地方就是解释这个寓于空底。这就是解释这一句的话，解释这一句的话来说的话，这个僧肇还加了这一点，这一点啊是在经里面没有反映出来的，经里面没有，但是僧肇说的细了一点，就是说理上，就是彻悟真空之理，彻悟真空之理，但是事儿上呢，它是不是断灭的？不是断灭的，三因还是一个不可少。什么叫做事儿？事儿就是事相，就是相啊，就是相啊，就是相啊，就是用啊，就是所谓的妙用啊。那个妙用也是事相，事相的本质就是因缘，因缘就是说的它是因缘所生法，它有各种因缘的。那么主要的就是三个原因啊，三个原因就是菩萨的原因、众生的原因，还有有人愿意来这三种原因，这样的话国才能成就。所以说呢，他就是说，他在空的理上很彻，但是说的其他的在事上来说，还要有这样的因缘，还要有这样的因缘，菩萨的因缘、众生的因缘，还有一个众生要来的因缘。那么这里面菩萨是什么因缘？菩萨的因缘就是说，如果众生需要，我就建，我肝脑涂地，我也要把这个给建出来呀。这就是菩萨，他并不于事上断灭，虽然肝脑涂地也是空，但是虽然是空也肝脑涂地，这就是菩萨。就是在这一块儿，这个地方僧肇有一个解释，我觉得还就是说的值得参考，值得挺值得参考学习的。若于虚空终不能成菩萨如是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这个菩萨如是，若虚空终不能成，若虚空 终不能成，就是说虚空的话就不能成。所以说菩萨呀、啊、就是说的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说的是愿取佛国。这个地方啊，僧肇就说了，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比喻啊，这个空的这个比喻啊，就是说的说了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因地，这个因地就是虚空。然后僧肇又加了一句，说到了二乘，二乘它是要闭合的，不跟外界接触，这样的话呢，二乘就它就没有办法建立净土，没有办法建立净土。没有众生就谈不上这个净土，没有众生，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二乘，二乘的话，它就是说摒弃这个世界啊，充满了苦空无常。我要就是说的是离开这个轮回世界，然后我要去求一个解脱涅槃。所以说他呢是要离开他，就是说的是那样的一种闭合六根，然后去这样的一种的，就是死的那种灭尽定，往那个方向走的。往那个方向走的话，那个里面呢，他就是跟众生隔绝开了。他因为他跟众生隔绝开了，所以二乘的他永远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净土。这就是僧肇还说到了，就是这关于这一段的话，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这个地方上就强调了一个二乘，强调了一个二乘。所以大家再看看这一类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就是说的这一段的回答，就在于长者子问，就是说的是菩萨净土之行是什么呀？然后佛就说了，就是说菩萨净土之行关键在于众生，随着这个众生取佛土，众生多这个佛土就广，众生少这个佛土就显得窄，这就是因缘，根本因缘都在众生，都在众生。根据众生他的条幅来取，他的条幅来取，他就是说的是众生的就是难以条幅的好条幅的那个国佛土啊，就是不一样，各自不一样。众生有的时候呢，他以欢喜入佛之，有的时候是以厌离入佛之，所以这个佛土也各不一样，也各不一样。有的众生就是说的是起什么样的，因为什么情况起发大心，有的因为心就是心就是羡慕，然后他发了大心，有的人因为厌离而发了大心，都可以，都可以。所以说啊，就是说的这个净土啊，主要最关键是为了饶益众生，是为了饶益众生。它不是自己凭空建立的，不是自己要凭空建立的，它是为了成就众生，成就众生愿取佛土，不是这种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地方啊，就这一段反映出来了两个，除了这个众生是根本的因之外，那么还有众生是根本的因，是所有的净土最根本的因，这是第一个。还有两点，还有哪两点呢？小乘它是建立不了净土的，因为小乘它是就是闭合六根，不接触六尘，它是这样的，空心凝尘，灰心灭智，所以说它不可能有净土，这是说的第二点。第三点，这个菩萨呀，菩萨建立这个净土啊，它是基于众生，但是菩萨呢，他也彻悟真空之理，真空之理的这个真空啊，并不代表着事相上的就落入空境，他彻悟真空之理，但是在事相上并不断灭，所以说呢，这个佛土建立的是非常非常的活泼，非常非常的，就是说的按照我们现在通俗的说法来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庄严佛土，各种各样的佛土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上一次有一个人说了，就是这个菩萨就是参观了好多好多净土来决定自己建的净土，不是说了吗？就是说央觉摩罗还参观了81个佛土呢，81个佛土啊，都各有特点。他怎么就是81个佛土的建立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特色的本质都是什么呀？都是真空啊。都是建立在这个真空啊，本质上是赤裸裸净洒洒，没有一点污染的，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所以活泼泼的，各有各样。各有各样的原因就在于是众生是这样，不是佛菩萨在这儿就是拿捏出来很多样。这就是这一段了，看看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就是长者子问这个众生建立就是那个菩萨建立净土是怎么建立，然后佛就回答了，就是说的是众生是根本原因，就是看这个众生啊，它并不是凭空而建的，众生是根本之因，小乘摒弃众生它就不能建立，它就没有自己的净土。大乘不是，大乘呢它是回小向大，净往那众生堆里扎，按照咱们现在通俗的说，总是往那个众生的堆里头扎所以说大乘能够建立这样的佛土。但是大乘建立这样的佛土这原因，你不要就是说在这儿就是说就羡慕它，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众生的需要，应众生的需要来的。 这一段就说到这儿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就贴下一段吧，赵师兄你有下一段吗？宝鸡长者子当知呀，执心是菩萨净土，这一段实际上是可以接着上一段的。上一段不是说了吗？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说了这个之后，马上紧接着说啥呀？就是说的是虽然为了成就众生，但是不产众生。我觉得这两句搁在一块儿说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就是说人家再怎么样的，你千千万万你要自己回头转脑，你自己再不回头转脑，谁帮不上你？谁不帮不上你？这个地方以前齐老师就说过，就是说的是就是往生净土这个事儿的话，他去世了往生净土这个事儿的话，得他愿意，得他愿意。先把这一大段念一遍，宝鸡当知执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产众生来生其国。这个一段是有句式的，有格式的。大家看这一段的格式，身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具足众生来生其国。前面跟后面是一致的，前面呢是一个标杆，后面是解释前面的。后面是解释，什么是执心呢？执心就是不产。什么是身心呢？身心就是那，如果是身心了，就一定会具足一切功德啊。什么是菩提心呢？菩提心就是大乘，就是大乘心。菩提心是菩提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是大乘众生来生其国。也就是说，所谓的菩提心就是发明心地，离开两边，去掉对二元对立，就是这样的。大乘众生来生其国，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去。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不是这个是还是那一段吗？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宝鸡当知，执心是菩萨净土。这个就是后面的执心、身心、菩提心啊。执心的简单，执心的意思就是不产啊，直至无产。这是僧肇的解释。至执无产，这个是根本，这个是根本。所以说啊，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开篇就说这个，这个《楞严经》啊，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就是说阿难他就是说误入摩登伽女的魔室，被文殊菩萨持咒救出来之后呢，阿难求奢摩他大定，然后呢就是说是那个佛就说了，说的是就是说，那个你先不要着急啊，就是说的是你来学佛啊就要执心呐，然后就说了一切的佛啊都是因为执心而成就的，所以说你也直接说啊，你直接说啥，你就直接说你是为啥来学佛的呀？啊，你没事儿没事儿，你别担心，就是说佛一开口，就是阿难当时的时候很慌乱，很忏悔，非常的难过。那个时候就说是按照咱们现在说法都要崩溃了，找佛说。佛第一句话是说啥？没事儿没事儿，你执就好，就是说一切的佛都是因为执心而成道的。就是《楞严经》里头第一句是这个，就是阿难那么急找他，佛一开口，一切的佛都是因为执心而成道。后面才开始说其他。才开始说其他，所以说啊，这个执心，这个就是说的是在《楞严经》和《维摩诘经》里面都提到了，都提到了。这个《楞严经》呢，还不是这个《维摩诘》，也还不是鸠摩罗什译的呢，那是房荣润笔的呀，房荣润笔的呀。所以说，这个执心，这一个就是这一个词儿吧，是佛教中很关键的一个词儿。当然了，其他的我们看到的《六祖坛经》里面也说了，执心是道场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也是说到了，就是说的执心。六祖坛经里面也说了执心，看见佛帅出家，看到佛帅，佛就说了，你看到佛帅，你是哪看到佛帅呀？他不是看到佛帅，他是看到佛的清净。阿难用词用得好，佛的帅超于了世间一切的帅，那一种帅，超然之帅啊，超然之帅，他有那种超然之风呀。一看，这都不是世间的各种的污垢能够生得出来的。啊，佛就说了，那你是你，你看我帅，你就说嘛，你看哪儿帅呀？就是说是你是眼睛看的，你是心看的，我是眼睛看到了，我心里觉得你帅。好，你的心在哪儿啊？这就开始了，这是所以说啊，要除淫欲啊，还是要明心见性，从这儿开始的。这个地方不挖清楚，后面说的都没有用。这个地方挖清楚了，后面就好说了。这个说的是这个。 关于执心啊，关于执心啊，执心的就是说，按照僧肇的解释是产智执无产，不无产就是说的不取，就是不弯弯曲曲，不叽里拐弯，不给你绕，不给你就是说的是故意的，就是讨好你，不是故意的讨好你，就是这个不就是说的，比如说吧，人家一说什么什么好了，然后你说哎呀我也去，不是的，他就是他去的时候他并不是说的有那种。那种羡慕的谄取，没有那种心，没有那种心，很直接。这个直接可以取，那个怎么比喻呢？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就是当你特别特别饿的时候，你也顾不得理音，就直接的拿手去抓东西去吃了，拿手抓了一个馒头就吃了，就这个。虽然是这个后者显得鲁莽，但是那个心境有相似之处，有相似之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人家问明心见性，齐老师就是就说嘛，什么叫做明心见性？他就是说，齐老师就说，你说实话，你说实话。然后齐老师就说，比如说吧，比如说有一个人说了，明心见性以后他可以飞，他可以飞。齐老师，我就觉得他很好，他至少说实话。就很多人他一开口说明心见性，实际上背后他要的是事事顺利。万事如意，万事如意的意思就是他想怎么样，事情就得按照他想的这么发展，不按照他想的发展，就是他修行不好，就是这一类的万事如意。就是万事如意，还有好多，有的人是想事业好，有的人是想身体好，有的人是想家庭好。哎呀，我的天，有的人是想别人夸他好，就是这又是各种各样，但是他们都会找一个词儿，他到了心中心里，他都找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明心见性，这个词儿叫明心。实际上你再一问，他都不是为了明心见性，他都不是为了明心见性，这一类的是有。如意是不是出自佛教的词儿？如意有可能，这个事儿的话，我可不是考据的，我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考据出来，大家学学，背锅的词儿，背锅的词儿。哎呀，背锅的词儿。所以说，齐老师说："哎呀，算了算了，你不要那么说，你就告诉我，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个人说他明心见性以后，他可以飞天，你看看这人实诚啊，这个人真实诚，就怕你遮遮掩掩，那就不好办了。医生说给来过来给我看看你的伤口，你就使劲用衣服盖着捂着，我不给你看，我好着呢，我一点病都没有，那你医生有啥用啊？医生也拿你没辙。"执心是菩萨净土，执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产众生来生其国，不产众生就是不产就是执心啊，执心，就说的是就是那种不会给你搞七里拐弯的，不给你谄媚的那一类的，不产就是这一类的众生，这一类的众生都来到他的国家了，都来到他的国家了啊，就是他成佛的时候这一类的执心的众生，执心就是不产，不产就是执心。他这个地方的格式，他这地方的格式就是后面。解释前面的跟后面的是一个意思，这样的话，你要是不明白，你根据前后意思你就知道了，就怕自己还不知道，不知道那就纠正呗，纠正吧，慢慢纠正，修行修行纠正吧，只要实修着也能纠正一部分，也能纠正一部分。有的时候啊，就是说的是多加讨论，多加回顾，也可能能够看得出来，实修中因缘际会就知道自己错了，错了就改就是了，也没事儿。就怕自己不知道，所以咱们啊，祖师爷在这一块是有个诀窍的。祖师爷的诀窍就是，我告诉你一个诀窍，这个诀窍就是你天天念叨不求于果，你天天念叨不求于果就是个诀窍，就是个诀窍。是说的是，执心是菩萨净土，众生成佛时不产众生来生其国。菩萨成佛时不产众生来生其国，这是这一个，这一个看看有啥没有，然后说第二个吧。身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国。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了一个啥呢？想到了一个，就是说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问齐老师，齐老师啊，那个不是说嘛，心净则国土净吗？那只要我们的心清净了，就是净土了。齐老说哪是这么简单啊？哪是你说的？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那个人想的就是把什么呀？他说的那个心清净啊，就是指的是那个心里头偶尔上觉得那个。没那么累了，他就把这个叫成心，没有那么累的那种心情，他叫做心清净，绝对不是的。那个心清净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这么说心清净的，说的太随便了。所以说后面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一就是代表，就是说的是身心。这个不是说你有一会儿偶尔的清闲了，觉得没事了，这个就是心境，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时候都是心境，什么时候都是心境，要经过世事的考验的。 世事就是指的是世界上的事儿，要经过世界世事的考验，要历事练心的，就是这个事儿也是清净，那个事儿也是清净，世事世事的都清净的，相续的绵密不断的，从来没有过渗漏的，就是一直一直一直是这样无事的，一直一直是这样直心的，一直一直是这样无心的，碰到了天崩地裂也还是这样无心的，这个心就是身心，这个心就是身心，它要经过历事的。僧肇在这个地方上有一个解释，僧肇就是说的是树心重得深固，深固固难拔，故难拔身心，也就是说的是他这个地方上啊非常非常的深，就是来了什么事儿都不动摇，怎么样都不动摇，怎么样的都不动摇，这就成了身心了，这个地方是很，所以我在括号里面说了，这个就是表示坚固，这个坚固是要经过世事的考验的，是要经过事项上的考验，是要经过历事练心的考验的，就是这叫身心，要无论如何都不动摇，无论如何的这个坚固，这个地方就是身心，就是这么说吧，我们有一句平时很通俗的话，就是说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就是深深海底行这一块，这个行是不需要说的，但是该行的时候就是还是要这么行，还是要这么行，但是这个行从来不能挂在嘴边，必须要不能挂在嘴边，必须要不能挂在嘴边，还必须要行，这就是说的是这一块行，用这个行来历事练，来看你的道心是否坚固，就是用通过历事练心来看你的道心是否坚固，所以这个地方是身心，就是这个直心跟身心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个是平面上的，一个像纵面上的，就是这样一说就齐全了，要不然的话人家一说直心总是理解的很简单，是不是心清净了就行了，总是理解的很简单，你这个心清净啊要放广大，放广大到你都不能容一个心清净事不清净，都不容一个，这个是要给它放大的，是要给它放广大的，所以说后面就紧接着说了一个这个身心就是了，那么身心呢就是说事事都是这样了，那结果是怎么样啊，结果当然是具足一切功德啊，结果当然是具足一切功德，事实上都是这样了，没有断灭任何的事儿，没有断灭任何的事儿，但是在任何的事上都不着，一丝毫也不着，就这样的，这样的就叫具足功德众生，具足功德众生。这个地方上僧肇就解释了，身心所以德备，就是说的是这个功德的为什么完备，功德的完备是因为他的发心非常非常的深远啊，非常非常的深远，非常非常的深远，非常非常的高远。深就是深广高远，信心坚固，树心重德深固。你说的这个信心也可以，不管是信心啊还是什么心啊，我觉得是菩提心坚固，菩提心坚固，菩提心坚固里面说这个信心坚固，算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个人的认为，菩提心坚固里头，其中包含一个信心坚固。这样的话，这个信心坚固就是其实还有一个诠释，就是一直保持着一个没有一个无信是真信，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都是用这样的心态去对待一切，对待一切也不断灭。菩提心坚固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啊，金刚般若波罗蜜多，金刚般若波罗蜜多。这个金刚不是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菩提心坚固，就是金刚，知道吧？身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具足住功德众生来生起过。后面说的这个，这是说的是菩提心，这说的是菩提心。这个菩提心说的是大乘的意思，是说的是大乘啊。菩提心是这个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大乘众生来生起过。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有说，这鸠摩罗什就是说，这个地方上的是有一个逻辑关系啊。实心呢、啊、就是诚实，诚实发心就在于这个诚实的真切的这种诚实的发心，诚实的发心，然后呢就是越修行呢，这个道行越迷津，越迷坚，这个志气呢越深厚，这个就叫做身心了，这就叫做身心了。这个身心啊就是说的慢慢慢慢的，就是说的是就是开智慧了，慢慢的开智慧，那不就是菩提心了吗，那不就是菩提心了吗。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罗鸠摩罗什就说，你看直心是菩萨净土，身心是菩萨净土，这个大乘心是菩萨净土，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到了什么，说到了两点，前面的直心说的是自利，身心是一个过渡，到了大乘心呢、啊、这就是自利利他了，这就是自利利他了，有这样一个过渡。后面的是我加的啊，前面的我给你们看一下，鸠摩罗什是这么说的。 就是鸠摩罗什说了这三个关系，就是说的是执心、身心和这个菩提心啊。执心就是说的在于发心于诚实，然后道行坚固，这就是身心。道行坚固以后，开发佛之智慧，这就是菩提心。菩提心，这个就是受化者的心，受化者的心。所以我理解的这个地方就是说的，它有一个先自利再利他的一个过程。这里说的是大乘心是菩萨这个净土，菩萨成佛是大乘众生来生其国。赵丽萍啊，咱俩的这个经文呢、啊，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啊？我看看。我这个啊，我这个选的是什么呀？我这个选的是那个僧肇的那个经解的那个版本，僧肇的经解的版本，这个地方写的是大乘心。实际上我看了经文的原文是菩提心。僧肇解释的那个十卷本，这个地方写的是大乘心，经文的原文是菩提心，没啥大毛病，这个事儿上没啥大毛病，没事儿没事儿，这个地方没啥大毛病。你的对，你的对，好，接着往下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应该是这个是六度啊，这个是六度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六度啊，这说的是六度。六度具体的是什么意思呢？这后面的也都是解释。布施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是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六度就是一切能舍，持戒是菩萨净土，行十善道满愿众生来生其国，就是持戒。他说的这个戒就是说的是有相的这个戒，有相的戒就是十善道满愿众生来生其国。你只要持了戒，持戒的特点是什么？持戒的特点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如愿。你就是这么说吧，我们有一句话叫有所为而有所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说的是你要想达到什么，你首先要不做什么东西。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逻辑关系，就是你持戒的得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戒相啊，你持了这些戒相得的是什么？得的是如愿，行十善道，你能够满愿，满足你的愿，满足你的愿。实际上是这个，忍辱是菩萨净土三十二相庄严，他不生气啊，不愤怒啊，不有那些丑恶之相啊，所以三十二相庄严众生来生极国。精进是菩萨净土，精进是菩萨净土，就是说他一直的相续的在修行的，这个这就是勤修一切功德众生，这个就没有什么。精进就是勤修嘛，勤修就是精进嘛。禅定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摄心不乱，众生来生其国。这个摄心不乱，你看看并没有解释成四禅八定的意思。摄心不乱的意思，它这个地方有两个字叫不乱，摄心不乱，遇到什么事儿都不乱，遇到什么事儿都不乱，这就是禅定。还是说的遇事不乱，遇事不惑，这是大定。还是说的是这个。智慧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正定众生，哎，这就是说的是什么叫做定啊？定是开智慧，这个智慧不动摇，这才是咱的定。它不是说的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四禅八定的那个。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两个有两个小细节，一个是禅定，这个地方上的什么叫做禅定？没有说是就是这。找一个偏僻的地方，然后在那儿八风吹不动，一动不动的，就是在那儿。很多人就是老是说，我打坐的时候动，就这个事儿又成了一个多大的事儿了。动这个事儿的话，当然不太好。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最不好的事儿是，你为什么要求一个一动不动呢？非常非常奇怪，你求那个一动不动有什么用啊？你不需要下坐吗？你不需要这个该干啥干啥吗？你求那个一动不动是怎么来的？你别说你那个乱动是对还是不对，就是说这个先且搁置，你为啥要求个一动不动呢？人家是摄心不乱，还要遇事儿的，遇事儿了之后遇到各种事儿你都不乱，这个地方很关键。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说的比较精华的就是这个禅定和智慧。智慧这个地方上说的就更有意思了，说完了智慧反倒说定，这很有意思。这个智慧就是不动摇了，这个智慧不动摇了，这是正定，发大智慧而不动摇。佛不诵经，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犯耻，也不造善恶。若因密佛须是见性啊，这就是见性这个词儿，最早就是在达摩的血脉论里面的，是达摩说的这个明心见性的见性，是他们创造的。见性就是佛，同意这个观点的你就可以多看禅宗，你不同意这个观点的那咱们另说，反正是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见性就是佛，佛就是见性。若不见性，念佛持经诵经持斋持戒也没有益处，念佛得因果。 诵经得聪明，持戒得升天。持戒得升天的这个说的，你看看，这不是说了吗？这就是按照这个说的这个持戒的。一般的说持戒的都说的是持戒相的多一些，就是佛教中的，不像呢我们说的这个是说到戒体这儿，不像我们说到戒体这儿。所以说持戒得升天，布施也是这个意思。布施就是着这个布施相，着这个布施相就是得的是福报啊，得的是福报。嗯，布施得福报，密佛终不得也。这个跟佛法不相干。赶快参善知识了生死，可能是觉得不动打坐的质量，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的不动打坐的质量就高呢？打坐质量的高为什么要建立在不动一动不动上呢？就这一点就非常奇怪。打坐的质量难道不是修行的质量吗？修行的质量怎么能见到这儿？好像是我就是这一点，就是还算是我，虽然很多很多毛病，我好像在这一点上一直不太在意。等到修完了千座很久了，就在前面的不久，我才发现，哎呦，有时候自己那动的呀，简直是，哎呀，就是说那时候没在意，那时候是不对的，那时候是不对的，忘了，没在意也就过了。嗯，谁也不敢说打坐一动不动，这个事儿啊是不打坐一动不动的，谁也不可能。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是很多人他希望打坐一动不动，这一类的人太糟糕了。这一类的人他一那个什么一发这个微信问问题，就是问啥呢？我怎么总是动啊？我怎么打了多少坐怎么还在动啊？就是这类问题，这是一种糟糕。还有一种糟糕就是说，大家共修的时候他偏要做那个一动不动的像给别人看，害的就是大家共修的时候非常的连累他自己，让他自己没法好好做。他要装出一副一坐不动的一动不动的样子在那儿，结果都用心思都用在装样子上了，也没有太大的心思在那儿念咒，很糟糕很糟糕。就是怕这两种类型的，一种类型就是说，就是我咋就是说的是也老是动啊，我打了多少坐怎么还是动啊，一种是怕这一类的。还有怕就是大家共修的时候专门做出一个一动不动的像去勾引别人的，别人还上当呀，谁谁谁打得好，你看坐的时候一动不动，哎，他还愿意上他的当，每一次打七都这样，后面的人就夸前面的人，前面的人修得好啊，一动不动啊。其实前面的人的心里头翻江倒海，而且他偷偷动腿的时候，后面的人啥都不知道。后面的人一看，哎呀，我真是的，焦牙败种啊！你看前面那些人一动都不动，焦牙败种坏了。嗯，每一次都是，你看看打过七的，他们都知道，错过了一个亿，你又错过了一个亿。其实前面那些词儿，前面那些人做的时候翻江倒海，谁一动不动啊？善护士到现在还翻江倒海，我跟你说，他们最近没在，他一说起理，最后我就服输。我说，哎呀，我就说我从来没有跟人这样说过，哎呀，我忙，你能不能找别人说。嗯，但是实际上善护士很抱怨，他说的他这样回去一到禅堂里都被他们笑话。禅堂里说，你看你的打坐功夫，他就这样在咱们这一动不动的回到他禅堂里打坐，人家就笑话他，嫌他打坐功夫不好，还说他话呢，就在你旁边可影响你了。我就稀罕像他这种功夫他自己都抱怨，这回到禅堂里人家这样说，这因为啥？他不是一动不动，他偶尔有换，所以他说他是禅堂里打坐功夫最差的，他也抱怨。嗯，哎呀，那都是说的，这些都是八卦，这些事儿都是八卦。不打七不知道毛病，一打七知道了很多，就是没有下限的毛病都看出来了，这人的毛病那样的毛病，拉低了，就是三观都拉低了。没有满，应该没有满呢，还没有满。好，这个地方上再看一下僧肇的解释，在这一块净土，菩萨成佛是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这个没什么说的，就是说的一切能舍啊，按僧肇的解释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一切能舍啊，有一个外舍，有一个内舍。外舍你就像庞居士那样的，什么东西都沉到江里都不要了，本来要贡献出来供僧啥的呀，老是有人谋财害命，一生气沉到江里了。外舍舍什么呢？外舍也舍两种，一种是家财，一种是生命啊。家财、国财、生命，外舍国财、生命，就是说外舍财、舍命，这两个都舍啊，这两个都舍。外舍国财、生命，内舍什么呀？内舍贪嗔痴慢疑啊，内舍贪嗔痴慢疑，这就叫做一切能舍。内舍贪爱， 监督啊，这个就叫一切能舍啊，一切能舍，这就是说的是布施，布施是这个意思，能舍。持戒，持戒的这个地方上就说了，这个地方的持戒是说的是十善，十善，菩萨戒里的十善，这个他是略举了这个菩萨戒里头的这个十善啊，菩萨戒里的持的，你要是戒惧则无怨不得，所以说满，十善道满愿众生。想要满愿怎么样啊？先要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你是哪儿都动，没人注意，你也没人注意你哪儿都动。那个王邦彦，他是跟大家坐对面的，他一动那惊天动地的。这些都是八卦，这都不相干。你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吧？我还动呢。刚开始打气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人少。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佛心寺十几号人打，他们在那儿打，我坐在他对面，我一个人打，打下来了之后跟你们一样啊，你知道吧，就我记得是刘涛就问他，呀你这是打了千多的吗，你怎么打着就在这动动一直在这动啊，人家还说我动呢，呀这像打个千多的吗，还这么说我呢。有一座是我是特别的冷，那个是过堂风吹到我后背上，那上了座也不能下座，咬着牙的那撑了四个小时，我天哪，冻得要死，那可不能冻，可不动了，就在那儿也坐下来了。这说的是布施持戒啊，持戒的这个地方上啊，他的情况不说了，他让他自己说，他自己不说，我们不说了。持戒的情况啊，就是说持戒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这个行十善道满愿众生来生极国，这个地方上僧肇有一个解释，就是戒惧则无怨不得啊，戒惧则无怨不得，所以说你要想要无怨不得，这句话应该反过来看，你要想要无怨不得，首先你得惧戒，你要想要无怨不得，首先你得拒绝。你想要是就说是就是说的是就是按照你的那种的，就是要个这得个这，要个那得个那，你现在有哪些东西不要，你现在有哪些东西不作为，你现在有哪些东西不为，然后你才能够为之而如愿。忍辱，无怨不得的意思，无怨不得的意思就是万事如意，没有什么区别，我认为是这样的。你当然你要是解释成区别大了也可以，我们还是简单的来，简单的来。无怨不得就是万事如意啊。忍辱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三十二相众生来生其国。三十二相众生来生其国，这个地方僧肇有一个说法，就是忍辱啊，他就不会就是那个眼啊脸相啊凶巴巴的，所以说他就关系到了就是容颜的这个事儿了，所以叫三十二相庄严，就是三十二相像庄严相好的这一类的众生来生其国啊，这是忍辱的，这是说的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精进的这个，精进的这个就没有，精进就是勤修嘛，精进就是勤修。这个地方上呢，就是后面说的禅定，禅定的时候摄心不乱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智慧的话，正定众生。刚才也在这一块也详细的解释了，也无怨也无德。你得先无怨无德，然后才能够万事，就这样给他解释，这不都是方便说嘛，就是说你要是说的是持戒这一块，持戒这一块的话能够具足，就是说的能够无怨有怨皆满，能够有怨皆满，但是你得就是说持戒啊，你持戒就是还是说的是无怨无德，无怨无德，所以说的是万事如意，呵呵，还是说的是这儿。摄心不乱和一心不乱是一个意思吗？一个意思，还不完全一样，还不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一心不乱这个地方上很多人呢，他总是误解成就是说的是，比如说念佛的一心不乱，这个地方上并没有说念佛的时候摄心不乱，他不是说的，他这个摄心不乱很大程度上是指的是应缘接物的时候摄心不乱。应缘接物的时候摄心不乱，不是说你一心念佛，那你总是要活着的呀，总是要不管你做什么其他的事儿，你都一直保持一个什么呢，总体上来说的是一个摄心不乱。这个地方并不是说的是念佛，一心不乱这个词儿就大部分时候是用在念佛上，念佛要一心不乱，所以这个地方上我觉得摄心不乱跟一心不乱你不要在一块儿就是画等号，我怕你误解成一心不乱的念佛。 摄心不乱可是不光只念佛，摄心不乱就摄心不乱是你不管干啥你都是不乱，不管干啥你都不乱，念佛的时候不乱，不念佛的时候也不乱，这就叫做摄心不乱啊，知道吧？所以这个地方上我不赞同把摄心不乱跟意心不乱划等号。无怨也无得，万事成就，万事如意的成就了。哎呀，我们这么解释，你知道，我们这么解释就，我们这么解释就容易对我们的记忆。实际上的话呢，他要是说从方便说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你就说的是你想要得什么什么果，那你就得行十善啊，行十善就是戒十恶啊。你行十善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得戒十恶，你得有所不做，你才能够就是行善得善果。那后面那跟什么都不做，就这个说的实际上这么说吧，就是世间法上的这些相的相上的事儿的，这个地方实际上没有涉及到究竟。当然了，我们给它解释成究竟了，解释成究竟了。这个地方上说的是六度，赵丽萍，你再贴一下这个六度的这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这个六度的最关键的就是禅定和智慧啊，禅定和智慧。刚才啊，就是要谢谢冉小红这一问，说到摄心不乱跟意心不乱这里，啊，就是说意心摄心不乱跟意心不乱的区别在哪儿？念佛的时候心摄心不乱，不念佛的时候还是摄心不乱，这两个要都包括。这个地方也就是说的是禅定，这个我们在这块啊，就是从这个六度来说，我们在这一块的最合适的最关键的就是后面的这个禅定和智慧，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上说的可跟我们种到我们心坎上了，种到我们心坎上了。所谓的禅定，所谓的禅定就是说的是遇事不惑，所谓的智慧，智慧就是说的是这个它跟正定连到一块了，跟正定连到一块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什么时候都具有这样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不动摇，这个智慧不是闲的时候说几句就是禅言佛语，不闲的时候就忙的就是全都乱套了，不是那个，它是一直深深的扎根在你的骨子里的，这不就是定吗？这就是所以说大智慧就是定，大定就是智慧。这个里面最关键的，我认为的话，比较够对我们的记得就是说的是禅定、摄心不乱、智慧正定。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个。袁师兄你别介意，袁师兄不知道开小差没有，这是讲的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些理上有不如我们的那些直的那些的，他们愿意搞那个禅宗的那一套的，对来对去，怼来怼去，佛来佛去，禅来禅去的，他们搞那个最后都离题了，都离到这个佛经上了，这也正常，我觉得无所谓，没关系。讲经就是这样的，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够抓住人的心，让人家在这听，他就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啊，这个事儿啊，无论如何是就是说的是看看对你的这个修行上有帮助没有，这个地方最关键。所以说你根据你的情况来，也不是要求你啥时候就什么端心正义什么什么的，你根据你的情况来，没关系，我这是没关系的。后面的这个六度完了，就是说的是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四摄法方便。三十七道品后面的也是都解释了。四无量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极果，这个没啥可说的。四无量心是啥？就是慈悲喜舍嘛，慈悲喜舍就是四无量心。四摄法是菩萨净土，这个菩萨成佛时解脱所摄众生来生极果。这个四摄法就是说的是平等的去摄受众生的，是有四种的这个摄受啊，四种的摄受法，我把这个贴上来。就是这个第一的就是叫做慧施，根据你的需要给你财布施啊，给你法布施啊。第二个就是说用你能够接受的话，然后呢就是说的跟你说，这就叫做爱语，用你接受的话，你这么一听你就容易接受，你换一个你不容易接受，这么一听你容易接受，这就这么说。这个地方啊，我觉得还是要说有两个，有的地方就是爱心故和言随彼所示，就是说的是他偏喜欢你就跟他说。其实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恶心故 就是专门说他的不是，这个地方上啊也有另外一层爱的意思。为啥呢？他恶心就是猛的一说他非常的不舒服，但是这个不舒服啊能够说到他心里头去，他不容易舍掉。就这么说吧，我们快乐的时候一快乐嗖一下过去早忘完了，谁珍惜这个快乐呀？那个痛苦的久久在心里不容易过去，就是给他一句不好的言语扎到他心里，久久的他不用过去，他在这儿将来有所弃入了。这个地方也是随彼所示，也是和言随彼所示一样的一个意思，可不能偏激的总以为是一种爱语。我觉得这个地方要根据情况，要根据情况来，要根据情况。总体来说的话，这个地方上我自己的就是说的是我自己的心得是，看啥时候了，对啥不修行的人说点拐弯话，多多劝劝他，哄哄他。修行人的话，尽量的说的越恶越好，越恶他，越刺激他越好。因为他修行的时候就差这最关键的这一点了，一下子给他捅破，他自己觉得痛快的要命，他知道这是好事儿。那个就是说的前面的那个，他就是回过头觉得好，很难很难。但他说的那些就是说的还跟究竟义没有关系的，可以说点爱心语。说到就是究竟义这一块，越恶越好，越直越好，一直一刀下去能够直扎入他的心脏，把他捅死最好。要是扎了几刀子人都不死，那就开始就不好办了。王老师得底对吧？这是啥？不知道你们在说啥。就是说到了这个爱语这儿啊，说到了爱语这儿，利语就是说的是随他的方便呢，就是能够利益他的同事的就是说的是他是这能接受，就是这么说吧，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就叫做同事。你用他所能够方便的话来说，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现在的人总体来说的他比较讲文化，所以说呢你就是在文化这一块上你有所涉猎的是好事儿，但是呢它并不能够代表全部。有的人他不是文化型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文化多的人反倒在他跟前就无所适从了。都各有因缘，各有因缘的，各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地方上是活泼的，这就是会师、爱语、利语还有同事，这个就叫做四摄法。四摄法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解脱所摄众生来生其国。这个地方僧照上解释就是解脱则四摄所成无为法，就是摄他们到哪儿啊，用财布施啊、法布施啊，给他以爱语啊，给他以利语啊，给他以这个他能够听得懂的，听着就是哎呀，就是咱们工人的语言，工人阶级的语言呢，或者是阳春白雪的语言呢，他听着觉得特别的就是跟他同语啊，特别理解他呀，就是你都有了这些摄的方便，你要把它摄到哪里去呢？当然是摄到解脱道啊，摄到解脱道啊。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四摄，就是让他们趋于哪儿的，趋到无为里面的，把他们摄到无为国里去，就是这么说，把他们摄到哪里啊？把他们都扔到抓起来，把他们都扔到无为国里去，无为国，这个是国，我说的是无为国，就是一个意思，把他们都摄，最后归到无为这里，这就是解脱了，这就是解脱了。所以说，四摄法是菩萨净土，通过各种的方便，都让他们能够解脱。是，这就是菩萨成佛时解脱所摄众生来生其国，就是通过这四摄法最后得解脱了，就是这个意思，贬向无生国里去。对，就是这个意思，贬向无生国里去，没错，是这个词儿。这个说的是这个四摄法。然后后面说的是方便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是一切法方便无碍众生来生其国。这个地方上啊，这个僧照最后一句说的就是这么说的，无为而无所不为，这就是方便无碍，就是什么都是大开方便，广开方便。这个地方的根基在于无为，因为无为而可以无所不为，所以说就无碍了。所以这一句最好的解释就是在这儿啊，无为而无所不为，方便无碍。什么叫做方便不碍？方便不碍就是无为，但是呢什么都可以，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对方便无碍的解释。37品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念处正勤神足根力觉道众生来生其国。这个地方涉及到37道品这样一个名词，37道品就是说的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八正道啊，37道品在这里面。我看这个地方上我们就简略吧，不用说了吧，楞伽经里面有一段在这一块解释的比较详细，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说了吧，37道品。 加到一块儿一共37个，一加到一块儿一共37个。这个就是《楞伽经》里面专门提了一个，这37道品是不是一定一个一个要都接力过呢？不是的，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这哪一个都可以成为你发心的一个立足点去做，也可以次第的，也可以顿成的，也可以顿成的，都不矛盾。不是说一个一个的一定要从这个四念处到四正勤，然后再到四神足，再到五根五力什么的，就是说不是的，你哪一个你做透了，它全部的都具足，它是有含着见的意思，也含有顿的意思，它并不是说的一定要一个坑，不是那个，就是说的是，就是在37道品的具体的，我们就不说这个37道品了，大家知道就行了，37道品，然后后面说的是回向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具足一切功德，菩萨成佛时得一切具足功德国土，这个从这个地方上开始啊，跟上面那个地方上啊就有一点不同了。前面说的就是众生来生其国，这个地方上就不说众生来生其国了，从这个地方上开始呢，就开始说是这个国土了，就没有再提这个众生两个词儿了，没有再提众生两个词儿了。为啥呢？国土跟众生啊就是一个意思，什么样的国土就有什么样的众生，什么样的众生就有什么样的国土。按照咱们通俗的话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人和水土这个之间是一个相对应的关系，所以说后面的这几个就没有再说众生了，说的是国土啊，众生说的是国土，这是一个就是说的是这是一个国土和众生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回向这一块，回向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得一切具足功德国土，这个就是说的是成佛的时候呢，就是把就是大小乘啊这个什么的都给他就是回归到一乘这里，这个叫做回向心，这个叫做回向心。这个地方上僧肇啊有一个说法，这个地方说的是大乘跟小乘还是不一样，还有呢三界就涉及到人天乘也各不一样，就是说的是最重要的是看到后面那个，就是说的是就是大菩萨的标心佛道的，那么他这个是就是把这个人天乘啊小乘啊大乘啊都回归到一乘这儿，这就是他的回归回向心。这样的话这个回向心呢，它就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它回向的这个众生的广度是广的，三界二乘全部给包括在内，这是这个从这一块就是说的是出发点是广的，然后它的这个终点呢，终点是一什么，全部回归到一乘，全部趋于一乘这儿，这就是回向心，是菩萨净土。这个僧肇的解释啊，菩萨心回向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也得一切具足功德国土啊，得一切具足功德国土。那都回向心既然那么广大，三界两乘全部包括在内了，那当然的话，这个国土或者是这个国土上的众生就有这种特点，这种特点什么特点？具足一切功德。这个地方上人天乘啊，就是说的是三界这个地方人天乘跟小乘大乘的这个关系啊，这么说吧，人天乘是小乘的基础，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它有这样一个关系。你说的大乘的就不顾人天乘了，不可能，大乘的人呐、啊，人天乘这一块都是做得好的，不是做得好的他不可能得大乘。所以说这个地方上你就是不要只顾着大乘，你不要只顾着这个人天乘。人天乘这个事儿这么说吧，人天乘你就是做不好的，你就是你学佛你都是拿就是你都没法弃入，人天乘做得好的这一块的才能弃入大乘，这个地方很正常，非常非常正常的。就是说的是人天乘这一块做得好是什么呀？人天乘这一好做得好的两个，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不作恶，第一个是不作恶，第二个是淡泊行事，淡泊明志，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的坚固的那种的，就像二祖说的那个行善也坚固得很，那个要打一个问号。实际上的话，三界的特点它不是说的就是让你就是人天乘一说就是善法，不是的，三界的特点也是离欲的，你不离欲你生不了色界无色界。离欲，这是说的是回向心这个地方上啊，回向心 回向心是菩萨净土，然后呢就是后面的这一句是除八难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国土没有三恶八难，普图八难的这个我们就八难是什么来着，这大家自己查吧，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名词上知道就可以。然后后面的呢，后面的也可以，这个地方上我没什么可说的。除八难净土，国土没有，你除八难了，你就是说的是，那你肯定国土就没有啊，众生就没有这三恶八难呢。自守戒行，不积比缺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国土没有犯禁之名。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上的人呢、就没有那些犯忌讳啊，犯法呀、犯纪律啊这种的，就是这种的是啥情况啊，就是说的是他的戒守的好，他的戒守的好，按照规矩来，他不是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讥讽别人，他不自守，他自守他光自守，他都没有必要去讥讽别人，没有必要去讥讽别人的，那都是因为他不自守。不自守，所以说他不讥讽别人，他自然守得好，他自然守得好就不会有什么犯禁之名，不会有这个立个什么法你会犯法，自守戒行，不积比缺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国土无有犯禁之名。这个后面说的就更那个了，后面说的就是说的是自守戒行，后面又说的是这个十善了，不忌不讳了，就是又说到这儿了，十善不积比缺，对对，好多师兄不大赞同的，不对不对，我这个事儿我只见你蔡小鹏不赞同，蔡小鹏不赞同，没看到别人不赞同啊，没看到谁不赞同啊，解修解脱道完全可以不必这样啊，你要是舍不得这些就修不了解脱道，我就这么说，我才不管别人怎么解释呢，你越这么说我越这么说，你要么你就别修解脱道，修解脱道就得这样。对外人不这么说，对你就得这么说，我们关起门就得这么说，你连这个东西你都放不掉，你怎么解脱道啊，就得这样的，就得这么不近人情的，你这个地方上啊你是不是总有这个地方啊，你就是孝敬母亲也很好，你可别拿这些东西来放到这个佛法上啊，佛法的师生间可千万千万不可留这个，哎呀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多余啊，看着那个故事也难受，我都不觉得呀，对母亲的什么事儿，对母亲的什么事儿，就是说的是这个什么事儿，就是说那个啥，怎么会，你看从哪个角度去看了，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了，就是他那个黄波禅师出了家以后啊，他妈就特别的想他，但是黄波禅师啊就是要求解脱道，所以说他妈想他，他就不去见他妈，不去见他妈，他妈呢还想的可疯狂，就是说见到人就问见没见到黄波，最后哭眼睛都哭瞎了，那是有一段人家就那么描述的，就哭瞎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哭瞎了之后，他妈还不放弃找他的这种心，然后呢就给僧人洗脚，他就是给僧人洗脚的意思就是我看看我能摸到我孩子的脚，我一摸我能知道，就是这个黄渤就躲过去了，黄渤躲过去了，结果他妈就是怎么找他就失足落水淹死了，然后黄渤就很难受，就对苍天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佛不欺我，一人成佛七祖是九祖升天，佛不会欺我的，佛不会欺我，一人成佛九祖必升天，就是有这样一个就是一人成佛九祖升天，这个就是从这儿来的，我记得是淹死了，一直是淹死了。郭老师看你这样说话比较难受。对呀、对呀、哎呀，儿大不由人呐、这不是很正常吗？这不是很正常啊？蔡小鹏啊，你可不要有一点这种人情在里面。这个地方是刚开始的时候的，刚开始的那种发心，刚开始就是那种发心。发心没有这种的，人家不是达摩祖师曾经说过吗，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这心如墙壁还是心如铜壁啊，不这样怎么能入道呢，你就一丝一毫都插不进来才能入道呢，你又想这个德又想那个德，又想人天道齐全，又想那个道成，哪有这么美的事儿啊，哪有这么美的事儿啊，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若不升天祝佛妄言，肯定是升天，那还用说啊，肯定是升天，这咋是人间悲剧呢不是悲剧，他升天了有什么悲剧啊，我喜欢这一句话，看似无情胜有情，我喜欢这一句话，世间安得双全法，世间安得双全法，这一句话好在哪儿呢，世间都没有双全法，何况出世间呢，世间都没有双全法， 你以为你就不出家了就能怎么样了吗？有情即欲界，说的也好，说的也好，是有情即欲界啊。这个情啊，就是一张网啊，这张网就是轮回，就是这么回事儿。世间上难受的事多着呢，他因为成道了，就是父母那个妻离，就是说的母子离散，你就觉得难受了。世间那些难受事多了去了呢。石宇恒说的这是啥呀？没人不知母胎生凝是痛，你这都得不着边儿啊！不单薄就没，刚才说到哪儿了？十善。十善是菩萨的净土，菩萨成佛时命不终夭啊，命不终夭。他不杀呀，他不杀呀，不杀的就是说的是自己也不会，就是说的是有那个横死啊，就是被杀呀这样一种的，所以叫不终夭，不是中间就夭折了。大富，这个后面说的还有这个大富犯行所言成地，常以软语眷离眷属不离，善和争讼言必饶意，不计不会正见众生，来生其国。后面的这几个就连在一块儿说了，大富大贵，那最后的就是说的是就是得到的报，按照僧肇的解释啊，僧肇的解释就是大富得到的果，就是说的不到的，就是说你不会被偷啊，你不会被偷啊，你不会被偷，不会被偷得到的果就是大富，不会被偷啊，就是这说的是十善嘛，十善呢，它最后的就是说有这几个是啥呢？命不终夭啊，大富啊，犯行啊，所言成地，常以软语啊，不离善和争讼啊，言必饶意啊，这就是十善的结果。比如说不终夭，它就是不杀；大富呢，就是不到就会得大富啊，不到就会得大富，不到的果报，不到的果报是得大富。不淫的果报得梵行，梵行就是清净行啊，清净行，干净行，干净行，淫就是污垢秽垢，梵就是清净干净啊。不淫报得的果就是梵行。这个不妄语得到的就是说的你所说的话呢，都是那种的就是诚实的一语中的的那种大实话，人家一听都特别的信服你，这就是不妄语的。这个不恶口得到的报就是说的是就是你特别的善于就是用软语去交流，常以软语。这个不两舌报就是不那挑拨时间，你这一块呢就是家里人就不会那个斗来斗去啊，就什么什么的就不会这样了。不疑语的就是不说那种没有用的那种的好听话呀这样一类的，你要么不说，说的话就是说必然能够让人受利益。这就是说不疑语得的结果就是说言必饶意，你要么不开口，一开口就有人受益，这就是不疑语之报。不是说很多废话，不是说疑语的特点就是很多废话，这出去吃饭就是最是这一类的了，简直那世间上的这一类的就难受的要死。你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的谁跟你说，你跟别人说，这都没法办，浑身不舒服难受的那种话，没有用的奉承话，可难受。希望咱们佛法中也别来那个听着浑身难受的那一种的。父母非我亲，谁舍时最亲谁是？你哭不哭还是要那个啥？哭不哭？谁是最亲者？谁是最道者？那哭不哭没有用。有情即年复，这就是执着，不可能出欲界。欲界就是欲望，欲界就是欲望。有情的这个事儿啊，它不能够不是欲望这么简单。我觉得有情不可能出三界。我个人认为有情不能出三界，曾虑多情损犯行，入空入山又恐别情深。道一句没啥意思啊，不知道杜行林，不知道说的什么。clear 杨子涵全是套路，两舌，疑语，不计不会正见众生，来生齐国。这个僧肇在这地方上说啊，就是说的是就是嫉妒啊，还有这个憎恨呐、啊、还有邪见呐、啊、这种的在修行人里头是比较容易多见的。比较容易多见，所以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要特别的拿出来说一下啊，就是不计不会正见。就是说的是十善这一块，十善是菩萨净土，什么样的人来生齐国呢？就是说十善的这个最后的这些的是最后一个是总结到正见这儿啊，正见这儿，正见众生来生齐国，就是总结到这儿了。 这是这一大段，这一大段整体来说，执心是菩萨净土，就是说的是从执心这里下，从执心到身心到菩提心，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就是到，就是说的是自利利他，然后又说到了这个六度，又说到了四无量心、四摄法，还有三十七道品，还有回向，还有除八难的这些的，就是说的是，从执心这里一直到这个大乘，到大乘到菩提心这里，乃至于如何方便饶益，如何方便饶益，一直说到了十善，一直说到了十善这里，就是都是他。就是深的这种广度吧，深的这种广度给你铺陈说了一遍，铺陈说了一遍。这个地方啊，整个的这一段的意思中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的是，我觉得还是那个三因，三因是菩萨净土的，就是菩萨净土的这一块有三个因，菩萨是一个因，这个众生是一个因，众生愿意来是一个因，众生愿意来这一个因。上面说的是菩萨，上一段说的是菩萨是因为众生所以来建这个国土的，这一段说的意思还是。重点我认为的话，你可以从菩萨的角度看，你也可以从众生的角度看。菩萨是就是菩提心是菩萨净土的话，比如说吧，执心是菩萨净土，不产众生来生其国，就是说的不产灭的众生就生到这儿来了，你还得你自己跟这个净土相应啊，你跟这个净土不相应，你来这儿干啥呀？还是你得跟这个土相应，你才能来这儿，还是得你自己努力。简而言之，还是得你自己努力，你不自己努力不行，啥样的果都是你自己努力生到这儿才得的这样的果。这就是这一段说的。下面那一段说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些是什么关系啊，这些是什么关系啊，它有一段就是说的是一个连贯性的一个总结啊，菩萨随其执心则能发行这一段了。如是宝积，菩萨随其执心则能发行，随其发行则得身心，随其身心则意调伏，随意调伏则能说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随其回向则有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随智慧净则其心净，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最后再总结一句，是故宝积啊，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这个地方啊，得连贯性的读，你读下来你才容易那个，不是简单的就是说的是啊，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不是的，你得连贯的读啊，你得连贯的读。这个地方上我看一下这个，先看第一句话，是故宝积，随其执心则能发行，随其执心则能发行。这个地方上僧肇就说了，这就是开始说了，这个地方开始从执心开始，最后的净土具足功德啊，这就是说是为终。执心是净土建立的一个根本，是一个出发点。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你把这个头发栽在这儿，然后就像头发这样的一根苗栽在这儿，很细很细，像头发一样细。最终呢，这个树长大了，是非常非常的茂盛啊，长得非常非常的广阔，几十里、百里地，这个树还都广阔的不行。就是这个执心是这个意思，执心就是最根本、最根本的、最根本、最根本的。这就是道生法师就说了，道生法师说的就是说，任执心之事，自然能够发行发众，你只要只管执心去，就是道生的意思，就是说只管莫执取，一定会发行众行的。问齐老师的这个是，他们说善就是恶，您觉得合适吗？这个是问老师的，我先下。老师在不在？方便不方便？
说善即是恶，什么叫善即是恶呀？你觉得合适吗？你善即是恶，怎么回事啊？咋善即是恶？咋能说到这儿啊？
对呀，它有语境的，你得说当时的情况。
阿弥陀佛。
你们几个要不要谁出来说？
专门听说的，专门到善即是恶上啊，我都不知道你是要说啥呀，什么情况啊？星期三过了，讲课也不可能，那个不可能里头有善即是恶吧？有吗？
那个啥，赵师兄、杜师兄，你们两个上麦说说，老师不就清楚了吗？
我经常也不能说善即是恶呀、啊，不会有这个事儿，有吗？
嗯， 没有，就是说，
郭红艳，你让他们说，他们说是他们说是你说的呀，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
郭红艳，哎，他们说是你说的，咋回事？
我没有最开始说，他们几个吵架吵到我那儿来，最开始不是我说的。
那咋能说到善即是恶上？咋怎么会这事啊？
赵丽萍，你当时说的啥情况？你说一说，或者杜心林，善即是恶不对，哪个是对的？你说一说啊，你们两个把这说一说，能够容易明白。
演出来的呀，这话。
对，要是空的拿出来一句话，你说哪一句对呀、啊？杜心林呢？
这样的季风，
要是空的说一句，
季风啊，这都说了，这哪是季风啊？季风是这样的，
没有听谁说在玩季风，不知道。杜心林跟赵师兄，你们之间谁上来说说？多或者你
说
哪个对也行。赵丽萍，你上来说说呗。
大家能听到我？
好像声音特别小。
哦，我都忘了当时是怎么讨论的。
我都听不到我这。
我现在说话，我开了麦了呀。
我都听不到说的啥。
再试试大一点声，看看。哎，我已经调到最大声了。
那个 YY 呀、啊，是在左下角有一个，左下角最近左下角有一个 YY 的一个调音量的，你看一下那个。
嗯，不是今天杜师兄说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我真的都已经忘了当时是怎么讨论的了。实际上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善和恶，你不能纠结在这个名相上吧。你要是纠结在这儿的话，那我就说是那个善即是恶，恶即是善。就是
现在听到说不能纠结，谁纠结了？具体事儿，这个整体啊，谁纠结在名相上了？你为什么动不动就说别人不能纠结名相？你咋知道他纠结名相了？
不是那个讨论的语境，齐老师啊，我已经忘记了。但是这个事情我没有觉得。
那纠结啥名相啊？
善即是恶或者恶即是善的话，不代表就不能够区分善和恶呀。那不是说就能不能分别这个事情了呀？
啊，赵师兄的意思是说，善即是恶是当时针对着杜心林说的一句，不是用在现在的。现在
他说什么了？他说什么了？到底啥呀？这来个善即是恶，他说啥了？
齐老师，我们每一天在那个晚上7点钟到8点钟，我们都讨论那个维摩诘，就是师兄们自发的，就是自主讨论，那个讨论当中是可能是某一句经文吧，大家在那说自己的见解，因为具体的场景我确实忘记了，但是杜师兄从昨天到今天这个他可能有点过不去，我没觉得怎么回事怎么样，可能我表述的不太好吧啊。
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可以说善就是恶，就是他一定要一个善，他就一直在这要一个善了。那歪道向善，坏菩提道，这不是恶吗？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可以。
他们是这种情况，那也不能说善即是恶。那这么说，你说这个善是恶，你不能说
是这个意思。
善，你说这个善，他说的善其实并不是善。
对对对，
要是你说的情况，
对对对对，
这个话就这样说了。
对对对对，
你讲这个善并不是，
是我过不去了，哎，
那就是杜师兄，你说一说善即是恶，就是说的是这句话不对，就是你还认为哪一句是对的也行啊，你说说我们听听嘛。
他说无善无恶是对的。
对，他是在这儿，他就说你不能说善就恶，无善恶是对的，他是在这儿说的，好像是。
不是嘛？他们是这个情况不是？你讲这个情况，当然你讲这个善就不是善，那是恶。无善无恶就是无忌啊，不是三性嘛？善性、恶性、无忌性，无善无恶就是无忌啊，善恶无忌三性嘛？善恶无忌，对，三性。
杜师兄，看看老师的回答，你还有啥要问的？
超越善恶，超越善恶不等于善就是恶呀。善即是恶这个话说的是 在没超越的情况下，超越了还会这么说话？没有超越善恶，才能说善。那说是善，当然不是恶了，善咋能即是恶呀、啊？那啥经也不能，啥禅师也不会这么说话，这说话犯忌讳的，这种说话不是这种说话的。无佛性不是无记，无记不会指佛性。要说跟佛有关系的无记，就佛有十四无记。释迦牟尼佛有十四无记，那个无记就不跟善恶没关系了，那个无记就是不与理睬，不与记别，不与记别就是不与理睬无记啊，这是无记，这个跟善恶没关系。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杜师兄，你还有什么问题？杜师兄的意思就是要说善就是恶这句话是不对的。
对，当然是不对的。你不是刚才举了一个情况吗？那种情况可以说是善即是恶，但是那个说 不准确啊，应该说是你讲的这个善不是善而是恶，这么说 那并不等于善即是恶啊。
大家看看还有问题没有了。嗯，老师说得好，对，经文就学到这儿了。嗯，杜师兄说的意思就是说无善无恶好，老师说无善无恶属于无忌，然后他说超越善恶那就不提善恶这个事儿了，说善即是恶，恶即是善，说的就是没超越这回事儿。我总结的老师的回答是这样，
无恶中存在的呀，无善无恶不等于善即是恶呀，无善无恶就是无忌呀，善恶无忌嘛，三种性质，就是也不是善也不是恶，那就是无忌性。我这是典型的举一个走路，走路是善还是恶呀、啊？这你不能，你不是善也不是恶，那就是无忌，就是这一类的。
你只能中道是怎么样中道啊？你具体说说你怎么样中道啊？
无忌并不是中道啊，无忌并不是中，无忌不是中道，中道是另外一回事。概念不清啊，这种这都啥概念？吃饭是利己，这个结论有点武断，吃饭也不能列到利己里。无忌的果报可能是多少？你说这个呀、啊，又那个什么了？你是从哪说？愚痴，你从这个角度，无忌不忌就是他的性质上也不善也不恶，那咋能算？咋能算是愚痴？无忌不是愚痴。毫无理解的人都不吃，咋会不吃饭呢？所以吃不能说吃饭是啥？吃饭不存在善恶，吃饭有啥善恶呀、啊？分善恶你可以分食物的种类，你比方说吃肉不好，就这一些啊，吃肉不好那就你列个恶，这样也有道理。胃上找关系，不是吃饭本身，那是说种类，吃食物的种类。做善恶呀，无忌是说这个事物的性质不跟你想不想没关系，你不管你想不想，它这个事物就有这个性质，是它事物的性质是，哦，就像走路这个事物，它是善的性质啊，它是恶的性质啊，它善的性质也没有，恶的性质也没有，它就是无忌的性质，这就是善也不属于恶，就是无忌的性质。说走路这个事物的本身的性质，说这个了。性情善良通三善良，性情善良通三性吧？哦，不是，你说的前五师吗？前五师应该是性情善良通三性，应该是。那是说的什么呢？三景三量是三景是性情不应景待止景，三量是限量比量非量，三性是善恶无忌，这么说的。那前五师呢，三景里只跟性景相应，独影待至这两境都不跟前五师相应。三量呢，这个限量呢是说限量相应，它不非量，也不比量，也不会非量。这是三性，就是前五师具有善恶无忌三种性质具足。
不会是他挑起来的，这个事儿本来我不应该多说，肯定是你说了一句什么他才说的善就是恶，所以老师不是加了吗？就你说的那一句那个是恶，不能说是整体的来说善就是恶，不是说了吗？你有前提他才说的善就是恶，谁没事说善就是恶啊？谁没事突然的一见面不说你好哈喽说善就是恶？谁呀？新中心没见过这样的人儿。哎，对，这儿有一个问题，老师。
当然，吃饭是盖章，财色名食睡五盖嘛。财色名食睡是五盖，当然是盖章。哦，说吃饭是盖章，在这儿，在这儿不说吃饭是盖章，没有这个涉及到三性，没有涉及到善性、恶性、无极性，没涉及到这个事儿。但联系越联系越复杂，弄得矛盾重重，前后对不上号，弄得本来是很清晰的格局，结果一联系弄得照不上号了。啊，那个财色名食是盖章，你是以为吃饭就是盖章，不吃才不盖章了，完全错误理解，挑吃的盖章，再一个睡了就算账啊，不是那个意思。是说着贪睡懒贪睡，这样说吧，财色名食睡这五盖换个馋懒，说的是这盖章，不是说的别的。色即是空，烦恼即菩提，这跟善即是恶没关系啊，这咋都联系不到这儿，不能联系是恶上，两码事。
嗯，就说到睡眠就会产生随烦恼这个事儿的话，也是啊，就是老师不是经常说不能过头吗？那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阿大律那个时候，就后来就是他在42章经里面那个佛有说过嘛，就是说后来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用功，他前面的时候他就是打瞌睡嘛，后来的时候他就非常用功，就不睡觉啊，不睡眠，每天都不睡觉的，就是那样的，就一直那样用功，就佛就说了嘛，佛说你这个弦儿绷得太紧了，这也不行。也说过他呀，也说过的。对呀，弦绷得太紧啊，成苦行了。弦绷太紧容易断。
师兄们，
说他眼睛看不见是衬托啥了？衬托后来佛给他说对机说法了，就修成了天眼通了。那比原来的眼睛看得更准了，更好了，更能看了。是说的天眼通的。
师兄们还有啥问题要问老师的吗？我们再稍微等几秒，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维摩诘学习就到这里。
不是破山禅师，不是破山禅师。
哦，那个倒下来那个不是，那个是高峰圆妙禅师。
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吧，谢谢老师的积极参与，那个辛苦过老师了。那各位师兄晚安，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下周五见。
你看看还有啥没有？